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尼迦书》一章三到八节，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再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卷的一章九节到二章一节的内容。读完《尼迦书》一章三到八节这段经文，或者有人会说，神步行地的高处，他要做什么呢？其实尼迦在这里所提到的高处呢，可能是指山顶，又或者是指各种偶像献祭的丘坛。这些丘坛呢，往往建立在山上的。耶路撒冷是南国犹大的首都，撒玛利亚就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根据列王纪下十七章一到十八节的记载，撒玛利亚被毁灭是在主前的722年，也就是在尼迦所生活的时代发生的。而且呢，事情的发生和尼迦所预言的是一样的。或者还有人会发出疑问，北国和南国他们都犯了什么罪啊？在尼迦的信息之中，有两种罪被指出，分别是对敬拜的滥用，以及对别人的不义。这些罪在首都当中是蔓延、渗透，以致影响整个国家。虽然神不喜欢审判，但是神又必须审判罪恶。如果你愿意反复思想，你就知道神不容许他的受造之物行恶之后没有受到惩罚的。如果神不对他的受造物施行公义的话，他就不是神了。当有人行恶犯罪之后，神是会施行审判的。执行审判是需要用一些时间的，但是当神这样做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拦阻得到。尼迦书一章九节说，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伤痕无法医治，就表示呢，被亚述灭亡的撒玛利亚将会无办法恢复。而除了神之外，任何人都无办法去医治到罪所留低落来的伤痕。尼迦一针见血地指出，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意思是这个国家已经越过了一条看不见的线，已经不可能再回头。虽然我不知道那条界线在哪里，但是我知道是有一条界线的。而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越过了这条界线的时候，就不可能再回头。不是因为神没有恩慈没有怜悯，而是因为他们一直陷入罪中，漠视了神的警告，漠视得太久，以致再没有回转的余地，只是剩下被审判的对待。这些伤痕太深了， 他们听不到神的说话。我亦都为此而担心，因为我都不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越过这条界线。我只是知道很多人没有去听神的声音，亦不愿意信服神的旨意。虽然事实是这样，但是依然还会有很多人他们选择相信神。有时我又会想，他们到底接受神的说话有几深呢？听神的说话和信服神的旨意到底是不是一个同义词来的呢？我知道呢，有人是一直活在罪中不肯悔改，但是依然口口声声地说自己喜爱神的说话的。那他们是不是已经越过了那一条看不见的界线，再没有回转的余地，只是剩下审判呢？尼嘉说，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西拿基立带领的亚述大军由北方而来，横扫北国。他们一路向南行，越行越远，最后来到耶路撒冷的城墙。当时希西家王亦都好惊，那些敌人就快要攻入来。不过神就吩咐以赛亚去对王话，敌人是不会攻入耶路撒冷的。但是神就要藉着这些事情警告他们。犹大呢是有一段时间留意过这些警告的，但是后来没有再将事情放在心上，他们又翻转头去拜偶像，继续犯罪。终有一日，神是会审判犹大，正如他审判以色列一样。在跟住落嚟嘅经文当中，我哋会睇到一连串唔同嘅地名。呢啲城市受到撒玛利亚同耶路撒冷嘅影响，有啲地方呢喺地图上面系揾唔到嘅。嗱，呢份名单系从北方嘅撒玛利亚开始，再向南去到耶路撒冷，甚至去到耶路撒冷以外嘅地方吓。呢啲地名嘅意义呢，就显示出文字是何等巧妙的被运用起来了。先知在跟着下来的经文段落里面，他描写外来军队在犹大地肆意游论的情况，所提及的城镇名字大多数在耶路撒冷以南或者西南，介乎沿海平原和犹大群山之间的幽灵地带上面。尼嘉书一章十节经文说，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总不要哭泣，我在伯亚弗拉滚于灰尘之中。先知尼嘉说，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加特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哭泣的城。神说不要在哭泣的城中来到哭泣。加特是属于非利士人管辖的地方，非利士人是以色列的世仇。神说不要让他们知道审判就快要临到你们。我在伯亚弗拉滚于灰尘之中，这句所提及的伯亚弗拉，希伯来文原文意思是充满灰尘的城。将灰尘撒在头上，就代表了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悲哀。我们不知道这个城到底在哪里，但是先知尼嘉在这里所传达的意思就是，百姓是需要为自己的国土而悲哀。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总不要哭泣，我在伯亚弗拉滚于灰尘之中。这一节经文的意思就是指，要谨慎防范灾难的消息会泄露出去，以防外邦人因为以色列的遭遇而幸灾乐祸，进一步侵扰他们。而相同的就是，当今日我们这些自称为属神的人，因着自身的亏缺而抱愧蒙羞的时候，同样亦会受到不信的人他们的嘲笑。撒母耳记下一章二十节经文说，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亚实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惊夸。尼嘉书一章十一节经文说， 沙斐的居民啊，你们要赤身蒙羞过去，撒南的居民不敢出来，白以撒人的哀哭使你们无处可站。沙斐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就是美丽之城的意思，有居民经过那里，但是没有人知道这座城具体在哪里。今日美丽之城亦不再美丽，正如先知尼加所预言的，你们要赤身蒙羞过去，撒南的居民不敢出来。这里的撒南在希伯来原文当中是前进之城的意思，不过今日前进之城亦都不再前进，我们都不知道这座古城的确切位置到底在哪。先知在这一章经文的第十一到第十五节当中提到沙斐等等几个城市，这些都是亚述南下入侵耶路撒冷的时候的进攻路线，这些地区的人民对犹大的堕落是影响深重，是罪恶的传播者来的。耶和华并不单止是以色列民族的守护神，他更加是统治万国的万王之王，因此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人的罪孽。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五到十六节说，到了日期，那可称重独有权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权能都归给他。阿们。尼加书的一章十二节说，马律的居民心甚忧急，切望得好处，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先知尼加在这里说，马律的居民心甚忧急，切望得好处。这里的马律，希伯来原文当中就是痛苦的意思，他们在等待好消息，结果呢却是听到坏消息，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亚述大军已经来到耶路撒冷的城墙了。马律这个字的读音和苦是很相近的，先知仿佛已经见到灾祸要临到耶路撒冷了。马律意味着苦，所有活在苦中的人，他们都会希望自己的处境得到好转。现在苦城的居民，他们忧急，他们切望，好想能够从他们认为可以得到援助的地方得着好处，得着慰藉。但是事与愿违，亚述大军一直长驱直入，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尼加书一章十三节经文说，拉吉的居民啊，要用快马套车，石安民的罪由你而起，以色列人的罪过在你那里显出。拉吉，希伯来原文意思是马的城，那里有很多大型的马厩，而且地处耶路撒冷西南方，离开非利士人的国土很近。当初偶像就是由这里引进来南国犹大，显然拉吉是一个拜偶像的城，连结了以色列国和犹大国。要用快马套车，这句当中提到马，拉吉是一个养马的地方，而这些马是专门用来拜太阳神的。希腊人在拜太阳神的时候呢，会将他们的阿波罗神描述成为驾驶着马车飞越天空的神。现在神责备拉吉，因为拉吉人引进偶像，令南国犹大亦都一起拜偶像。拉吉是犹大境内的一个强大要塞， 历代志下十一章九至十节经文话：亚多莱钦、拉吉、亚西加、索拉、亚雅伦、希伯伦，这都是犹大和便雅悯的坚固城。以赛亚书三十六章二节嗰度就记载：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希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在耶利米书三十四章七节那里就说：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正攻打耶路撒冷，又攻打犹大所剩下的城邑，就是拉吉和亚西加。原来犹大的坚固城只剩下这两座。拉吉的地方绿草茂盛，好适合饲养马匹的。而拉吉在政治、文化这些方面是受到埃及的影响，偶像崇拜极其严重。拉吉和撒玛利亚为耶路撒冷的堕落带来很大的影响。尼加向耶路撒冷的堕落发源地拉吉宣布出审判，当中的内容是他们将要被赶出家园。亚述王西拿基立在主前705到681年的入侵就成就了这个预言，放任罪行或者积极助长罪恶，必定会受到神的定罪和审判的。尼加书一章十四节说：犹大啊，你要将礼物送给摩利切加特，亚甲式的众族必用诡诈待以色列诸王。摩利切加特就是先知尼加的老家，亦是南国犹大的一个城。亚甲式在巴比伦原文意思就是雪荒的城。亚甲式城和其他的城一样，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雪荒的城。这个地区的居民热衷于方言，其实除了撒谎的意思，亚甲式在希伯来原文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冬天的溪流。在以色列冬天湿冷的季节的时候，亚甲式河它会变得相当湍急，但是在干旱的季节呢，河就几乎是没有水，只剩下一条小小的溪流。不过沙漠之中一些突然而来的暴雨，就可以令这些小溪流变成为极其湍急的河流。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亚甲式是冬天的溪流或者是荒言的意思。亚甲式城是讲大话的城，因为他们承诺要帮助北国，不过讲下而已。先至尼加就预言亚甲式的众族必用诡诈待以色列诸王。礼物在希伯来原文当中是有嫁妆的意思的。犹大将会交出摩利切加特城，就正如父亲将嫁妆给出嫁的女儿一样。摩利切原文有许配了的女子的意思。亚甲式人非常之诡诈，耶利米书曾经用亚甲式这个词语去描写应该有水但是却又干涸的河流。尼加在这里就是讲出在需要亚甲式城作战的时候他是靠不住的。尼加书一章十五节：玛利沙的居民啊，我必使那夺取你的来到你这里，以色列的尊贵人必到亚杜兰。这句话让人联想到以色列的帮助就快要来了，但是这一次其实并没有出现，只是流于一种联想。以色列的荣耀就是大卫支派的后裔，是指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其中一个属性就是信实，他是信实，他是真理，他要拯救罪人，但是他一定不会从说方言的城那里而来。在尼加的时代呢，以色列是被欺骗，而且被骗得很惨。当亚述大军从北方南下侵略他们的时候，根本没有人来帮助他们。紧接着的 尼加就呼吁以色列人要悲伤。尼加书一章十六节，犹大啊，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剪除你的头发，使头光秃，要大大地光秃，如同秃鹰，因为他们都被掳去离开你。当亚述人第一次入侵以色列的时候，他们将年轻人掳走成为俘虏，因此尼加就呼吁百姓要悲伤，使头变得光秃，是表达悲伤的一种方式。虽然摩西的律法不准百姓剃胡须，但是现在全国已经犯罪了，尼加就说要用这种方式去表达出他们的哀伤。以赛亚是和尼加同一个时代的人，关于这种习俗，以赛亚在以赛亚书十五章二节那里就说，他们上巴益，又往底本，到高处去哭泣，摩押人、因尼波和米底巴哀哭，各人头上光秃，胡须剃净。这节经文描写出深深的悲伤哭泣，他们失去了儿女，神的审判临到他们。在尼加书第二章，先知尼加仔细地描写百姓的罪行，审判临到百姓是因为他们沉溺在拜偶像的事情。当时呢，拜偶像象征了严重的不道德，妓女的工资就是人在幽坛上献祭的时候所付出的费用，卖淫是他们宗教资金的来源，他们将性和拜偶像连结一起。我们亦都可以见到今日相同的情况亦发生在异教和拜撒旦的仪式当中。我认为今日的异教和尼加时代拜偶像的仪式是有关，而性在两者之间又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同样的显明出人违背了神的诫命。性犯罪和拜偶像似乎总是连在一起，破坏家庭亦破坏男人和女人在婚姻之中甜蜜美好的关系。在婚姻关系里面的性是世界上最甜蜜亦是最宝贵的。当一个国家将性从婚姻当中移走出来，假借宗教或者新道德的名义容许非法的性行为的时候，那就证明这个国家是会衰败并且渐渐走向灭亡的道路。在尼加书第二章，尼加谴责人与人之间的罪是造成人类堕落的罪。在第一章，他指出他们的罪就是破坏了他们和神之间关系的罪。你看看，当一个人和神的关系不正确的时候，这个人的人际关系亦会出现差错的。当一个人和神有正确关系，即使这个人不必作出选择，他都会和其他人有正确关系。当你和神之间的关系出现问题，那你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亦都会有问题。第二章的内容并不美丽，这一章指出了一个国家有罪，导致这个国家要被毁灭。身为神的百姓，为着我们的好处，亦为着国家的好处，我们必须仔细地聆听先知尼加的提醒。尼加书二章一节经文说，祸哉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虽然这句说话可能是包含了一些非法性行为的习俗，但是它内容呢主要还是指出其他种种的恶行的。当我们夜晚睡觉的时候睡不着，反而是睡在床上一直图谋邪恶的事情，亦都可能是说他们已经参与了邪恶的行为。我是遇到过这样的人的，有一个妻子就向我发出抱怨，说她的丈夫呢、每一晚回到家的时候并没有将她的工作留在办公室，反而是带了回来家。当晚上一起睡在床上的时候，丈夫依然是在想第二天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 那难怪他的妻子呢心里面想着要离婚。尼加在这里指出，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换句话说，他们都是一些有能力执行计划的人。我们这个时代都是这样的，罪人和不信神的人看来会比较成功，我们国家的财富没有放在敬虔的人的手中。金钱代表了权力，不信神的人很可能是会做错事。很多国家问题的根源就是在于权力掌握在不信神的人的手中。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